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现在我要为你播讲的信息呢，是赎钱记的另一方面。经文是利未记六章一到七节。现在我来念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。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钱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钱祭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，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好好的读这一段圣经。在这一段圣经里头是讲到赎钱祭的事，赎钱祭在圣经里是很重要的。利未记一到六章一共是讲到五个祭，这五个祭是预表我们主耶稣把自己献为祭的五方面。耶稣基督是一个祭，但是呢，从我们这方面来看，是有五方面的，有这五方面才完全。如果只以一个来预表主，就不完全。所以要用五个祭来预表主，这五个祭都是要紧的。赎钱祭跟其他四个祭有什么关系呢？要知道这个，我们就得把以前四个祭讲一讲，然后呢来讲赎钱祭。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祭呢都明白了，才不至于把赎钱祭的地位给弄得太大。一，翻祭，这个祭预表我们的主把全人献给神，这是重要的问题。这个祭并非赎罪，乃是主若不完全把自己献给神，就不能为我们赎罪。二，素祭，这个祭并没有血，这个祭是预表主的生活。主在世上的生活是很清洁的，面粉呢是能做人粮食的，主很清洁柔细，他这样的活在神面前。这个祭注重的呢是他的完全，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人。三，平安祭，这个祭呢是预表主在神和人中间完成了和平，不只叫神能跟我们和平，也是叫我们和神和平了。四，赎罪祭，这个祭是预表主为我们赎罪，叫我们能同神和好， 主为我们赎罪，叫我们能靠他的血得救。五，赎钱祭。也许有人要问，赎钱祭和赎罪祭有什么分别呢？罪是指我们隆重的罪，就是在神面前的罪。钱呢，是我们每天的罪，就是能算得出来的。可以说，赎罪祭是为着我们全部的罪，一起的罪。赎钱祭呢，是为着我们局部的罪，能算得出来的罪。赎钱祭是分两部分的，一部分呢是利未记第五章所记的，一部分是第六章所记的。五章是说，如果我们一天又一天的在神面前得罪神了，该怎么做？六章是说到，我们每天在人面前如果得罪了人，该怎么做？今天呢，我们不是要讲第五章，乃是要讲第六章。就是说，我们得救了以后，如果有得罪了人的地方，那该怎么做呢？我不是说这个祭会叫人得救，我们有了翻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我们就得救得生命了。五章六章所说的赎钱祭，是讲到和神交通的。得生命是一件事，和神交通呢，又是一件事。你相信基督替你死了，你接受主做了你的救主，你就有了生命了。这并不是说你从今以后和神永远不会失去交通，你得救了，你就与神有交通，这是不错的。不过你得救之后，过些日子若是又犯了罪，不肯悔改，你就要跟神失去了交通，觉得神离你很远，觉得祷告很难，读经很苦了。这并不是说你没得救，你一信就得救了，这是永远不能更改的。但是呢，你跟神的交通是常常会更改的。如果你有了罪不除去，你就要跟神失去交通。很多人是得救的，但是祷告不自由，读经不容易，也许是因为他每天都有罪，都没有对付。我们一得救，必定有一种快乐，就是得救的快乐。我们会巴不得告诉每一个人说，我得救了，这是何等的快乐呢？可惜，这个快乐并不长。这个快乐为什么丢掉了呢？也许是因为你说了一句不好的话，得罪了什么人，你不好意思见神的面。你得罪的是人，但是失去快乐的是你自己。你得罪的是人，但是你和神呢，也失去了交通。今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不止得救，还要学习天天好好的祷告，好好的读经，好好的做见证，天天保守跟神活泼的交通。人能失去交通，人不能丢了得救。主说，我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 这是我们的主说的，永生是永不会丢的，生命是不会失去的，但是呢，有一样会丢的，也许一天会丢上个几十次，那就是跟神的交通。比方有一位父亲对他的儿子说，你要做好小孩，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。若是他打开厨子偷了一颗糖吃了，或者把衣服弄脏了，或者同坏小孩一块去玩了，等到他听父亲叫他的时候啊，哎，他就有点不敢见他父亲。他们呢还是父子的关系，不过只因为他做了一件他父亲所不喜欢的事，他就不敢立刻见他父亲的面。他一听见他父亲喊，他的心里头就跳了，因为他知道他和父亲出了事儿了。他想，衣服弄脏了，东西弄坏了，怎么好见父亲的面呢？他是不敢见面了。他会不会因此就不是他父亲的儿子了呢？我们知道绝对不会，不是父子的关系会改变，乃是父子的交通会改变。我们跟神父子方面的关系，生命方面的关系，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而失去。但是有一种会失去的，就是我们每天和神的交通。赎前祭就是要带领我们回头去跟神交通，赎罪祭呢是带领罪人信主耶稣，赎前祭是带领基督徒和神来往，赎罪祭是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除去我们的罪，赎前祭呢是除去每天拦阻我们与神来往的，一个是叫我们得生命，一个是叫我们有交通的。我已经说了，赎前祭分两部分，一部分呢是得罪了神应当怎么做，这是第五章讲的，一部分呢是得罪了人应当怎么做，这是第六章讲的。今天我要讲的呢是得罪了人该怎么做，这是第六章所说的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可以说是，如果因为我得罪了人叫我们和神失去了交通，我们该怎么做。我们要记得，第六章不是讲得救得生命，乃是讲怎么样和神交通。第一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可见呢底下是神给我们的，不是摩西给我们的。我们看神说哪几样是得罪人的罪，底下呢好像神替我们开了一张清单，就是一是什么罪，二是什么罪，末了呢一共有几样罪。第二节说，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，底下的罪都是得罪人的，怎么又说是干犯耶和华了呢？哦，得罪了人也就是得罪了神，神是创造者，所有的人都是神造的，所以得罪了人也就得罪了神。底下我们看有几样罪是得罪人的，一，受人的托付不忠心。第二节那儿说，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这个罪呢会叫我们不能跟神交通。弟兄姊妹， 有没有人曾经把东西托付给你呢？有一次我回福州，有人托我带一些芒果给我的二姑妈，但是芒果这个东西啊，是很容易烂的。虽然我已经想法子叫它不烂，但是仍然不免有变色的，也有要烂的。我想如果等到家，也许都要坏了，不如在船上请人吃了吧。我就挑了三个青的留下，其余的呢都请人吃了。快到家了，哎，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有点不平安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在邻舍所托付的事上不忠心。根本这个东西不是我的，好也好，烂也好，我总得带给我的二姑妈。我觉得呀，我去向二姑妈说明呢，又有点难为情，那不说明呢，就不平安，因为这是不易。后来呢，我还是去做清楚了。人托付我们50块钱，也许呢，我们还能够忠心。如果托付我们的是50个铜子，也许我们就会不诚实了，因为数目小，我们就要以为不要紧了。可是这是诡诈，这是一件叫我们跟神失去交通的罪。也许有的人呢，托我们带一封信，我们纵然不拆开看，有的时候啊，也喜欢呢，把外边看一看，偶然无意的看一看，这还不要紧。如果是存心要刺探人的秘密，那可就不该了。这是拦阻人跟神实在的交通、亲密的交通的。大概很多人读经读不好，可能呢，就是因为有罪没有对付。我们失检，我们不对付这样的罪，以致我们跟神不能有自由的交通。二，在交易上行了诡诈。第二节说，或是交易上行了诡诈。刚才那件是普通的，那现在这件可不是普通的了，是有点特别的。这是在买卖上犯了罪，这不是单对做生意的人说的，也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说的。不止做生意的人会犯这样的罪，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都会犯这个罪。我听说在公共汽车上，母子四个人坐在车上，在数车钱的时候啊，母亲呢就叫儿子只数70个铜子给卖票的。本来4张票应该是付72个铜子，他却只付了70个，少给2个。这不是卖票的不诚实，乃是买票的不诚实。有的时候坐电车已经过了3站了，那是该照已过的站付钱呢，还是该照现在的站付钱呢？我们想让卖票的人卡油，不如我来卡这个油吧，就少给3站的钱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不义。卖票的人可以卡油，但是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怎么能卡油呢？我们是基督徒，在这些事上不能糊涂的过去。有时候我们买东西，人家多找了我们2毛钱，如果我们不还人家，就不够诚实。如果我们喜欢人多找，我们就是喜欢罪恶，这是顶小的事儿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随便过去。有的弟兄姊妹说呀，做生意不 不说谎，买卖就做不成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就该这样诚实做买卖。起头呢，虽然是有点吃亏，后来可是要居上的哦。这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的。我们不必说谎，也是不该说谎。在交易上，如果故意的说谎，是要失去跟神的交通的，这是我们应该对付的。第三，抢夺人的财物。第二节圣说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。抢夺、霸占是同样的罪，用武力得来的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，就是抢夺人的财物。例如人家托你做遗嘱的执行人，人死了，你是执行他所遗嘱的呢，你是从其中留一些为自己呢？人死了，东西一起都在你手里，如果你任意的更改，这就是抢夺人的财物。我们中间有人当过兵，也许有人曾经在税官做过事。我们若是曾经用不正当的法子得了财物，这就是抢夺。信主得生命是事实，每一个靠主血得救的人，他的罪在神的面前都得赦免了，这是事实。但是你得罪了人，神不能替人赦免你。比方我得罪了王弟兄，我在神面前认罪，但是神不能替王弟兄赦免我。你得罪了人，若没有弄好，这个罪不会叫你失去生命，但是会叫你失去交通。四，欺压邻舍。第二节圣说，或是欺压邻舍。邻舍在旧约呢，都是指别人，并非说你隔壁的人才是你的邻舍。这种说法是犹太人的一种语气，这儿的邻舍就是指别人说的。多少的婆婆欺压她的媳妇，多少的父母欺压她的儿女，多少的先生欺压她的学生，多少地位高的人欺压她底下的人，这些呀，都是欺压邻舍，是神不喜悦的事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糊涂行事，可以糊涂过日子，这些事我们都得对付。好多人做凶恶的丈夫，好多人呢做凶恶的妻子，好多人做凶恶的母亲，很多的母亲用不正当的方法压迫他的儿女。不只是这样，平常我们欺负人的地方啊也挺多的呢。多少时候我们在路上有欺负人的声音，多少时候我们对车夫动武，多少时候我们待佣人太凶，这都是欺压邻舍。佣人、车夫，他们都是受造者，你不能这样待他们。很多时候他们是错了，是没道理，但是他们有没有你这样的环境，有没有你这样的地位，有没有你这样的教育呢？你的环境、你的地位、你所受的教育，他们都没有，你怎么能够盼望他像你一样的明理呢？他们就是不对，但是也用不着你欺压他们。基督徒对人不义是不应该的，基督徒欺压人是神 所不喜欢的。第五，识人一物。第三节上说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。这件事呢，也许我们觉得不怎么重要，但是呢，这是诡诈。也许我们想，捡到的东西并不是不义，但是神说，这是行诡诈。没有一个基督徒能把别人丢的东西当成自己的。例如我们坐电车，看见别人行诡诈，那不是我们的事，我们不能管他。我们没法改变社会的风气，主来要管理他们。很多人怕人丢了钱落在别人的口袋里头，就宁可放到自己的口袋，这是不义。有一次在电车上，我看见人数铜子掉在地上一个，另一个人呢，就马上用脚把那个铜子给踩住了，叫那个人怎么样找也找不着。等到那个人下了车，他呢也下车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要得那一个铜子儿，反而多出了两站的车钱，或者呢是一条手帕，或者是一顶帽子，或者是一支自来水笔，或者是别人的一封信。如果是掉在路上的，我们永远不能拾起来当作自己的，因为这是不义。在以往，或者我们曾经拾过别人的东西，但是无论是钱是东西，是大的是小的，只要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都不能据为己有。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该归还这一切。在路上遇见人掉东西，我们应当等那个人取去，或者是把他所掉的东西啊交给地方上的负责人。不然呢，神说这是罪。六，说谎启示。三节上说说谎启示。这儿的说谎呢，原文是有两方面的，一个是承上文而言，一个是独立的。承上文而言，就是说捡了人家的东西，被人家给抓到质问的时候啊，却说谎启示说，我并没有拾到啊，如果拾了的话，我就怎样怎样。如果你是拾了人家的东西，你却说谎启示说没有，这是不应该的，这是神所定罪的。我们永远不能用说谎来逃避难处。说谎按普通的说法，就是用一种方法来逃避罪。我曾经说，说谎有三个大原因。一个呢，是因为骄傲，说谎可以保持他的骄傲。一件事做错了，人家去问他，他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，不是说不是他做的，就是说些别的话来掩饰。一是因为对方太严，太严的母亲必定有说谎的儿女，太严的老师必定有说谎的学生，太严的主人必定有说谎的佣人，太严会叫人说谎。人错了，如果你会宽容的话，人呢还肯告诉你。如果你手里拿着鞭子， 对顶小的事都不能原谅的话，人就不能不说谎，因为说谎可以逃避难处啊，说谎可以救自己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今天所讲的，为着得一点利益而说谎。只要我肯骗两句，就可以得一笔钱，那为什么不说谎呢？说谎能得利益，说谎可以赚钱。有的人呢，因为骄傲而说谎，有的人呢，因为对方太严而说谎。这还是简等的罪，为着利益而说谎，这真是加等的罪。用说谎的方法去得利益，是神所定罪的。本来说谎呢，就是被定罪的，用说谎的法子得利益，是更被定罪的。例如有人做护士，在医院里头呢，拿一点棉花，拿点药，本来是预备拿自个儿到家里头去用的，但是呢，当管药品的人来问你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也许要说，哦，是拿给病人用的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个东西是你拿去用的，这是用说谎的法子得利益。我们对公家的东西，很容易用说谎的法子去得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因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能这样做。如果人许你，或者是人家送给你，那是可以的。还有，有人在机关里头做事，个人有派定的信纸、信封，还有笔等等的。如果你省下了一点给你自己的孩子用，那没问题呀，因为是你的份嘛。如果你特意的对派你纸笔的人说，这不够用，要多一点，这就是罪了。因为你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得利益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如果我们犯了这些罪，应该怎么做呢？底下就告诉我们实行的方法，知道有罪了，就应当对付。四节那儿说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犯罪是行为，过犯是在神面前的，是在神那儿有了罪案。有了罪案，该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可以看下边所说的，四节到五节那儿说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者是因欺压所得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因什么物起了假事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挺要紧的命令。第一呢，就是把东西拿去还人。凡不是你自己的东西，不能够再留在你家里头。如果基督徒不洁净，就不能怪社会不洁净。如果基督徒舍不得别人的东西，就不能怪很多官吏舍不得别人的东西。如果基督徒舍不得已经得着的东西，就不能怪很多人舍不得他还没有得着的东西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洁净，在可能的范围里，我们必须还给人家，必须向人承认。赎罪祭跟赎钱祭有一个主要的字不同，赎罪祭 是晚，赎钱祭是还。我们不能因为得罪了神而还神什么，我们也不能因得罪了人而挽回什么。我们有罪，只能靠主的血向神挽回。我们得罪了人，就不是挽，是应当还了。我这个人如果不忠心于人所托付的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了什么，我就必须还他。如果我们不肯还，我们就不能献赎前祭。靠主耶稣的血能蒙神赦罪，这是真理。但是如果你得罪了人，你不肯对付，你和神就要失去交通。一想起就要不自由，一想起来呢，良心就要感觉不安，因此呢，就不能与神来往。英国开西聚会是在51年前发起的。有一次呢，请梅尔先生去领会。梅尔先生头一次讲什么道呢？他说：“我们若盼望神赐福，复兴我们，有一件事得先弄清楚，就是如果有什么账单还压在你的家里，你还没有还清，你就不要想得着祝福，不要想得着复兴。人家有10块钱的账老压在你家里头，人家去告你呢，犯不着，那么不去告你呢，你又老把它压着。”梅尔先生这样说了以后，挺有效的。第二天呢，开西邮局的汇票啊，就都卖光了。哦，从这一件事看起来，就知道不义的基督徒有多少了。好多人说，我没杀人，我没放火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亏欠人一点，就能叫你跟神失去交通。基督的血只能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良心。基督的血并不洗我们的心，唯独当我们把和地上的关系的一切弄清楚了，我们的心才洗净了。还有更难的事，就是有好多人的家道啊，是建立在不义的财上边的，如果不弄清楚，就不能跟神有好的交通，这压住他，叫他不能进步。若是有谁的家产是建立在不义上的，就得今天在可能的范围里要把这一切都还人，在可能的范围里要把这一切都弄好。如果是不可能的，神要接受你的心。有一位弟兄欠人家好几万，他是用不正当手法弄来的钱，差不多都花光了，现在呢只剩下3-4千了。他还有孩子，他问我怎么办。我呢就对他说，假定今天你有5万存款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如果有5万也不愿意还，就没话可说了。因为并非没有，乃是有也不还。但是神不能让你过去，如果你的良心有控告，你就得不到平安。所以我们宁可穷一点让良心平安，还是把剩下的钱先还给人家，不然呢，我们的精液都要耗尽，因为我们没把罪对付清楚。第五节上说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1/5。 比方说你亏负人的是五块钱，你就要还他六块，这多给的一块呢算是利息。所有得罪人的，所有用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钱财物件，赔的时候啊都得加上五分之一。这加上的五分之一是补偿人家所受的损失，也是说在我们赔偿人的时候不妨多出一点。当你归还人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归还的刚刚好，总得多一点，免得亏负人。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法则。比方我同王弟兄吵闹，后来呢我又向王弟兄道歉，如果我对王弟兄说，今天我跟你吵是不应该的啦，不像一个基督徒，但是呢你也不该吵，弟兄姊妹，你听出来了吗？不错，我的罪是认了，但是呢这是如数归还，算得清楚。这种认罪呢并没有加上五分之一，我们认罪不妨多认一点，不止当如数归还，还当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这是一个原则。我们要把边际放宽，如果我们认罪的时候还说别人的不是，就是还有恨人的心。我们只应当认自己的罪，不应该在认罪的时候还把别人扫一扫。要按神所定规的，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。认五分之五是不够的，必须认五分之六。我们要认，就要把边际放宽。第五节上说，要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。这告诉我们说，一查出有罪的日子，就当还，不必等。一知道了，不必还要等圣灵感动的话了，因为圣灵已经感动你，叫你知道罪了。不必等，今天就该赔，不能够再迟延。若是迟延不还，就有两个可能，是有两个很不好的结局。第一，就是良心越来越没声音，一次次良心有声音还是挺宝贝的，若是没有就糟了。第二呢，就是良心越来越厉害，叫你在人面前不能开口，不能讲道，叫你没有一点平安。我们知道了罪，若是再迟延等待，就必有这两个结局。所以我们得罪了人，就得同他说清楚，我们亏负了人，用不正当的方法得了什么东西，就当还人家，就当向人弄清楚。我们千万不要受欺，听人家说得罪了人，只要向神认，不必向人认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神可以因着主的血赦免你，但是神不能替人赦免你，要当日还。什么时候知道，什么时候就做，等一天等两天，就越来越没有能力做，这是需要能力做的。今天呢，就是挺有力的时候。第六节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钱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钱祭。这是第二件当做的事。你虽然是赔人家了，但是呢，还应当做一件事，因为你虽然是赔了，但是 这并不会叫你在神面前得赦免，我们还得献上赎钱祭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认罪得着赦免的，如果得罪了神，就必须靠主的血才能够得着赦免。我们得罪了人，一面要同人做清楚，这个呢要先做，一面要对神说，神呐，我知道我在某件事上得罪了人，我已经向人做清楚了，现在求你因主耶稣的血赦免我这个罪。你今天向人做清楚，今天向神承认这个罪，神就必定因主耶稣的血赦免你的罪。第七节说，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，都必蒙赦免。世上没有一个大罪是神不能赦免的，所有的问题是在乎我们认不认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主耶稣的血不能放在一边，我们是靠着主的血与神交通。我今天要大家从圣经上看一看认罪的地位。有人说不必认罪就得赦免，这是不及；有人说是靠认罪得赦免，这是太过。圣经上说，一得罪了人，你一方面呢向人弄清楚，一方面向神认清楚，神就要因主耶稣的血赦免你。你若不向人先弄清楚，只向神承认，你的良心就要不安，你就没有力量相信主的血能叫你得着赦免。我们如果不靠主的血，罪就不能得赦免。但是我们如果不向人认罪，就不能靠主的血得赦免。今天我没有别的盼望，我只盼望我们就在神的面前，就在今天，把得罪人的地方都对付清楚，不然我们就要和神失去交通。